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叫做修学之路。发心做这个专辑是因为不少同修有心学习佛法，持续修行，但是在修学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困惑，一些疑问，因为我们大多是在家的居士，身边既没有专业的佛学老师，也没有实修的师父可以请教，所以遇到问题，有时候没办法及时的澄清解决，只好就按下不表，不了了之。这样长期以往，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修为，导致修学之路上的停顿、止步，有时候甚至就会就此放弃。所以，我们开辟这个专辑，计划把修学路上一定会出现，可能会出现，而又比较复杂、比较深奥，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提取出来，在这里以一个个小讲座的形式加以讨论、澄清，希望有助于各位同修。这些小讲座每期围绕一个题目展开，大约4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今天的题目是从奥义书说起。奥义书是诞生于印度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一本古老的著作，应该是他们最早的思想记录吧。世界上有公认的十大对各国领袖影响深远的书，它是其中之一，而且它的年代也非常久远，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就成书了。那为什么我们要从奥义书说起呢？因为奥义书记载了几乎是人类最早的一个惊人发现，这个发现很难用语言清晰地描绘传达，但是它又真真确确存在着。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奥义书的意思是什么。奥义两个字望文生义也能大概知道，它是带点神秘色彩，难以言表的深奥的思想。他更直接的解释是坐在近旁用几乎耳语般的音量秘密传授的重要发现、重要思想，这样的写成的书叫做奥义书。而当年他们一般只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和入室的资质很好的弟子，就是慧根深厚的弟子，因为没有深厚慧根的，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纯粹对牛弹琴，这就是奥义书的意思。那么奥义书到底有什么巨大的神秘的发现呢？印度的智者啊，很早就发现在我们这个色身之上、肉身之上有一个神我，就是神明的神，我们的我，或者叫猿人。那个歌者奥义啊，就把它表述为猿人。猿人是那个原始的猿，人物的人，就是最原本、最本真的人。有的奥义书呢，把它表述为神我。补充说明一下，奥义书呢，这本著作是由好多不同的奥义书结合成的，比如有广林奥义、自在奥义、歌者奥义等等，这些不同的奥义书啊，合在一起就成了这个我们常说的这本奥义书。总之呢，他们发现呢，在我们的色身之上有一个猿人，或者叫做神我，而且发现一旦证到这个猿人神我，你就会知道宇宙人生的奥秘了，你就会恍然大悟，不会再为这个肉身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难过悲哀、困惑迷茫，甚至有时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之类的了，就获得了大解脱、大自在。你看他们在歌者奥义里这么咏叹，见到此者不见死，不见疾病与痛苦，见到此者见一切，于一切中得一切。还有一段是这么咏叹的，悟知神明矣，粉碎众智库，如灭除烦恼，断绝生与死，彼时难得见，隐藏不显现， 坐在秘密地，住于深远处，戒修内瑜伽，智者悟之彼，亲见此神明，舍离苦与忧。他们发现了证到这个圆人神我以后，你就会明白人生的实相，宇宙的真相了，所以就不会再苦啊、忧啊、愁啊等等。这个发现是很惊人的，因为它是最早记载成书的，甚至早在佛教之前的5个世纪左右。因为印度人呢有修瑜伽的传统，瑜伽分为外瑜伽和内瑜伽，一般我们比较了解的是外瑜伽，就是做各种很难的各种极端的动作，然后固定在那几分钟十几分钟，这样来锻炼你的身体和精神，这是外瑜伽。还有内瑜伽，内瑜伽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静坐打坐，就是不动的。外瑜伽是动的，或者说动静结合的，内瑜伽呢是不动的，坐在那如如不动，禅定。然后呢，在长期的禅定过程中，有的人就会静极生觉，证到那个圆人神我，也就是说那个圆人神我藏得很深，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很静的状态下，他有时候就会一凝炯炯，倏然显现，让这个修定的人，准确说是证到他，因为他不是肉眼看见的，肉眼是看不见他的，但是呢，他就是出来了，他就是能让你知道有那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才是真正的你。我个人呢，把它叫做本我，因为当你见识它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原来我们还有一个从来不知道的本我。我们平时啊，只知道有一个身我，就身体哈，有一个身体的我，还有一个识我，就认识的是，这是我自己把它归纳的啊，就有一个能够认识外界、认识事物的一个我，也就是思想啊、感情啊、意识啊、心理活动啊等等啊。但是我们呢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本我，这个本我藏在很深很深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平时不知道它的存在啊。而印度的智者啊很早就发现它了，而且知道通过禅定可以证到它，所以他们上层的知识阶级的有心人呢，在18岁成年以后，就到树林里去修这个内瑜伽。修内瑜伽呢，就是为了要证到那个圆人神我，来达到对生命的真相的发现，同时呢，获得人生的大解脱、大自在。这也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毅然地告别皇宫，出去修行了，因为他们有这个传统。有这个口口相传的秘密发现，而释迦佛经过6年的修行后觉悟成道，他发现的更广泛更深入，或者换句话说，他阐述的更宏大也更成系统。这个呢，我们这次的讨论先不涉及，因为我们以后有专门的时间介绍这个。那比他们晚一些时候呢，也就是和佛教同时代的，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我们中国的道家实际上也有重大发现。最早的记录是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也。”这个有的版本写作常，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一样的，因为恒和常都是恒常的意思。道德经还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他说我们这个万有是道所化生的。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就是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道是什么呢？道德经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说它是无形无相，无声无嗅的，它独立，一直在那，没有殆而不改，没有变化，周行而不殆，一直在那运行着，但是没有生灭，不殆嘛，没有死，没有灭。又说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就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姑且把它命名为道，万物之母。姑且命名为道的无名的这个东西是万物之母，讲得很清楚了。而接下来《道德经》用了不少篇幅讲无为，讲复命，就恢复的复，生命的命，复命。他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长，知长曰明。他就说这个天下的这万有芸芸，像芸芸众生芸芸，各归其根，它都有根的。那根是什么呢？各归其根是什么？就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就是回到它的本来本体的东西。复命曰长，知长曰明，就说你恢复到本体的那个状态，那叫长，就没有变化，没有生灭。知道长曰明，就是明确的光明的曰明。大家知道我们佛家有一个很常用的词叫做无明。什么是无明？不知道本体本源，不知道世界的真相，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现象界的真相是什么，叫做无明。你看《道德经》这里也讲，复命曰长，知长曰明，那你就知道不明是什么，就是没有了解这个真相，完全不懂得真相是什么，不懂得本体是什么，叫做无明。就跟佛家讲的很接近。道德经接下来还很多篇幅在倡导致虚极守静度，倡导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倡导无为而治。为什么要无为？因为真正的存在，那个道是静，是无为，是无生无灭的。所以老子认为人们应该跟他相应，应该无为复命，持虚守静，顺其自然。从道德经的这些阐述，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老子对那个宇宙本体生命本源已经有发现，只是他阐述的比较文学，比较含蓄，而后人因为没有实证到，无法真正理解其意，就把它解释成各种自己所能理解的意思。而后面道家的修行人呢，因为是实修实证的，显然是有人证到那个元神了，所以后来道家的修行典籍里记载了好多对元神的描述。这个元神是元旦的元，神明的神。他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识，而这个神识的背后有一个元神，元就是最根本的那个神，叫做元神。这个发现跟印度的那先贤圣哲发现的那个元人神我，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表述不同。在道家这里，元神在彼岸是整体的，名之为道，在投射到此岸幻化出生命的时候表现为个体，在个体里称为元神。道家的内丹功修炼的就是这个元神。还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里有个教派叫苏菲学派，他们认为宇宙和人是安拉万能创造的外显，这个外显是幻象的，短暂的存在，终将归向独一的安拉。也就是说，他们把那个本源本体叫做安拉，把我们这个具象的宇宙生命叫做安拉的外显，而且认为这个外显是一个幻象，是一个短暂的存在。这个苏菲学派很有意思，它有一个重要的修行方式是旋转，在空地上旋转。它的起源是13世纪苏菲的宗师鲁米 传说卢敏在持续的旋转了36个小时之后成道觉悟，所以他的追随者从此就以旋转作为苏菲派的重要修炼方式。他们在空地上不停地转圈转圈，转到一定的时候，那个能够体认到安拉、连接到安拉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通过这个东西，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与那个安拉合一了，体验到万物一体，体验到生死不是真实的，时间不是真实的，并且因此感知到永恒，从此不再畏惧死亡。从苏菲学派所描述的这些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所发现的那个东西，其实和奥义书里说的那个原人神我，或者佛家教的那个真如本觉，道家称之为元神的那个东西啊，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要转圈？那个原理啊，就是转转转转到彻底晕了，也就是人的清醒意识、自主意识、人的八识都停止了。因为人在意识清醒、意识很活跃的时候，元神是出不来的，元神被罩住了，被压在很深的地方。所以印度的智者和佛家、道家的修行者，他们的经验是要寂灭，也就是要很静，一念不生，元神本觉才可能出来。而苏菲学派的经验是把自己彻底转晕了，灭了清醒意识、自主意识，那个能够连接到本源安拉的东西就有可能出来。这个是他们的经验，咱们没有亲身体证，就完全不懂。但是从道理上似乎逻辑是通的，哪位有兴趣可以去试一下。而当那个本我出来了，你就会恍然大悟，就会明白我们这个身体啊，只是它的幻化而已，身体是幻象。而且很重要的是，那个真的存在是没有生和死的，它是一直永远在那里的。所以生死是假象，身体是假象。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没有真的生死，也就不会再畏惧死亡了。我们再来看西方的智者、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喻，他就打一个比方，就说就像有一群从未见过真实世界的囚犯被关在一个洞穴里，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身后燃烧着一堆篝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就以为墙上的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后来有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着走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事物，非常惊讶，所以他返回洞穴啊，试图向其他人解释，说这洞里这个墙上的影子只是虚幻的事物，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广阔明亮，有各种各样的景象和事物，墙上的这些影影绰绰、若有若无的影子并不是真实事物，并向他的同伴们指出走向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这些囚犯来说，他的这些同伴来说，这个人比他逃出去之前更愚蠢。他们认为啊，他说的外面的那些事啊，全是胡说八道、异想天开，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柏拉图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眼中的世界，相对于真正存在的东西，是黑暗而单调的。从未见过真实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智者，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真正的事物。从柏拉图的描述里，我们可以推测，柏拉图未必实证到了那个实相，但是他所具有的高超智力和天生的悟性， 使他想象到推演出与那个实相同构的某种真理，也就是同一种结构的某种真理，揭示出我们人类认识存在的盲点、误区。所以我们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对这个本源本体其实都有发现，只是因为只有很少的人，或者说智者，或者说民间说的高人，通过长期的修行才有可能实证到，而且证到以后你要传播，要说给大众听，那一定是多数人都不理解，不理解不接受，就会排斥，甚至会嘲笑诋毁。所以印度的奥义说他就不跟大众讲了，他只跟他的儿子，跟他有慧根的大弟子讲，坐得很近，悄悄地把这个惊人发现传授给他。说起来我们人类也是很可悲的，我们同类里的智者早就发现了这个惊人奥秘，并且早就书写下来记载下来，可是仍然被我们人类的主流认知所忽略，甚至有意无意地排斥诋毁。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先贤圣哲早就发现，在这个现象之外还有本质，色身之上还有真如元神，现象是虚幻的，本质才是真实。但是多数人无法发现实证，因为不了解就不承认，甚至排斥成是什么神秘主义、虚无主义、谈玄说妙、异想天开等等，或者就简单粗暴的以宗教视之，报之以怀疑的、轻蔑的、批判的目光。我们要修学佛法，要按照佛的教导修行觉悟，就应该首先了解在我们生命的背后的这个大秘密、大真相。因为佛恰恰是最深入、最广泛地发现并揭示了这个真相，并且在此真相的基础上建立起系统的、完备的修学体系。所以如果你想学习大乘佛法，修行解脱、觉悟成道，你首先应该了解这一点。因为生命实相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我们知道佛法有大乘、小乘的区别，这个正确的发音应该是大乘、小乘，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练成大乘、小乘，所以我们也就从众大乘、小乘。那小乘以三法印为精髓，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这叫三法印。而大乘以一实相为精髓，就是诸法实相。小乘没有破幻相，因为知道多数人无法接受，所以就在不戳穿幻相的前提下谈怎么解脱、怎么去苦。大乘则直截了当，破幻显真，明确宣示诸相非实相，实相是如来。这里这个如来是指的如来藏，也就是真如本觉，不是如来佛。大乘告诉我们面前是幻相，不要当真，不要沉迷，而要借假修真，修那个真正存在的、能够连接到本源本体的真如本觉。所以小乘和大乘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小乘人无法认知到，也无法接受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个幻化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是真实的，只是他知道人生苦，人生烦恼多多，生老病死，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为了要去苦、去烦恼而学佛，所以佛告诉他们说，你执着那个小我，你就会很烦恼、很痛苦。那个小我是不存在的，你只要抱持这么一种立场，然后你去修戒定慧、修禅定，通过长期的禅定，你慢慢就能修成阿罗汉。修成阿罗汉，你就成就了，就不用再入这个轮回了，你就解脱了，不会再受苦了。这是对小乘人说的法，也叫做小法。因为没有破幻相，所以是不究竟、不彻底的法。 那大乘佛法最根本的就是直破幻象，就是明示此间如梦如幻，虚妄不实。而且跟这个如梦如幻、虚妄不实对应的是有一个叫做本觉真如、妙明真心的东西存在的。大乘佛法教导弟子们的修学，就是要通过学习经典、开佛之见、实修实证，去证到那个真如本体，来以此实现人生的大解脱、大自在，并实现非常惊人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修学之路要从奥义书说起。从奥义书以降，不同民族的智者、不同的文化都程度不同地记载了这个世界存在的大秘密、大真相。所有真正的修行修为，甚至可以说所有不同的宗教，都是因为这个大秘密、大真相而生发而积显出来的。包括基督教其实对此都有一定的发现。你看他们讲基督是圣灵道成肉身降临世间，讲有属灵的、有属世的等等。当然相比较而言，基督教发现的比较少、比较浅，而且他把本体本源人格化，表述为上帝等等。那么大乘佛法更是建立在对这个大秘密的惊人发现的基础上，它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是有源流、有来历、有原因的。它更不是异想天开、另辟蹊径、盲人摸象、直篇盖全，或者只是为理论而理论、为宗教而宗教。它是基于对生命真相、宇宙奥秘最深入的发现、最彻底的修正而建立起来、弘扬开来的伟大真理。它是能够导引我们摆脱虚妄、摆脱苦痛、达至真常、实现升华的智慧明灯。所有要修正大乘佛法、觉悟解脱的人们，首先必须了解大乘佛法建立的这个前提与基础。这一前提与基础就是人类的贤圣智者不同程度的相同的惊人发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奥义书说起。下次我们再来详细讨论释迦牟尼佛发现了什么，他发现的究竟有多么深入、多么彻底，他所揭示的修行之道比起他的前人先辈是多么完备、多么可行。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各位。